欢迎收听古玩，我是孟工。本期节目由第三 Rossi 药师罗西赞助。洗头越洗越痒吗？嗷嗷嗷！头皮脱屑又出油，没事头顶还长了青春痘，摸到有够痛。这可能都是因为你用了不适合的洗发精。出油长痘、超级痒的朋友，请试试药师罗西洗发粉。嗷嗷嗷！药师罗西因为自己的脂漏性皮肤炎体质，25岁的时候大爆发，烂头脱屑流血非常痛苦，吃药擦药都没有办法根治，所以转而研究日常使用的洗发精成分，进而研发只含单纯六成分的温和洗发粉，保护头皮角质层，洗后不瘙痒，头发蓬松清爽，每天使用让头皮重新找到呼吸的感觉。嗷嗷嗷！专为头皮设计，不含香精、色素、精油、柔软剂，特别适合敏弱头皮、头皮爆痘、爆油、爆痒，小婴儿跟孕妇都可以使用。嗷嗷嗷！嗷无水配方，可以减少防腐剂含量，不做动物实验，用罗西实验，万人体验，医师喜爱，诸位飘逸的秀发认证，药师罗西洗发粉在一边介绍给大家，你可以在连结栏找到相关的介绍资讯。好，那今天台北股市还算蛮精彩的，这个崩跌的程度呢还蛮吓人的。那当然市场上就有很多消息在传说今天确诊数量会爆掉这样。那现在时间是12:50啊，所以其实指挥中心现在没有开会，那其实我也不会去看指挥中心的直播，那在几百万年没有看的。我知道有些人还蛮酷的，他每天都在盯，那真的是蛮有想法这样。那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的这样，我觉得疫情的东西对于股市的影响是有限的，但看来我是错的。在台股这边疫情还是很有效的在影响股市，你在美国这边其实你已经发现，欸，你再怎么样的确诊，再怎么样的死亡，都已经很难去动摇股市了。那当然之后会不会有一个下杀，人家说是 Delta 害的，我觉得那个就是在硬要找理由啦。因为你看 Delta 这样一路往上窜，美股就这样一路往上走嘛，你总不可以等到跌了就怪他啊，涨了都是不是他，那跌了就是他，这是很奇怪的，你这样去做一个归因行为就是怪怪的嘛。那在台湾股市这边呢，其实要怪给疫情就还算合理，然后为什么？因为除了大盘在跌之外，你看防疫股一大堆冲上去啊，所以整个呈现出来的这个结果呢，就比较符合这样的一个论述。那其实这些冲上去的防疫股，我个人是建议大家要小心啊。虽然有些股民会告诉你讲说啊，什么黑猫白猫会抓老鼠就是好猫哦，学那个邓小平讲话嘛。然后什么会涨的股票就是好股票嘛？哦，真的没有这样的事情，真的不是这样子的。当然你要相信这样的东西，我尊重你哦。那我告诉你为什么我觉得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风险永远是摆在获利前面的。会涨的股票有可能你出不掉啊，兄弟啊，有可能你追进去，你妈连续锁跌一停，你根本就跑不掉啊！你觉得自己好聪明，就一次就把你扫出去这样。那当然，如果说你是压一点点的部位去玩，当个乐透，我觉得又还好。只是有些人的习惯就喜欢重压嘛。那要重压的话，选择的标的就很重要，流动性要够好啊，可能产业的前瞻，外加它本身基本面体质也要够好这样。那你说这口罩股为什么这时候还要跟着冲上去，然后就题材对了嘛，有时候风吹来啊，就刚好站在风口上的东西就一起飞起来这样子。那我会觉得你要去追这样的东西要非常小心啦，因为整个基本面已经跟去年是天差地别了，去年可能是很多国家都想要拉货，可是拉不到货，他们自己国内可能未必有口罩产线，然后这么简单的东西，但是因为他们可能都把生产全部都移去亚洲，移去这种东南亚，所以呢，他没有东西，他真的做不出来，那又缺货，要拉货又拉不到，因为飞机不能飞，然后最早的时候是这样嘛，所以那时候的状况跟现在差很多，后来大量的扩产啊，然后外加一些政府介入啊，很多国家都有在自己在辅导，或是甚至进去主导一个产线出来这样。那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是前途晦暗啦，然后这个产业应该属于前途晦暗。当然那短期股价要怎么飞我不知道，就像一些鸟币实际上最后面就跌成狗屎，可在过程之中它也是飞到天上去啦。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会涨的就是好股 ,OK, 你还是可以做，只是我跟你点一下风险这样。那再来呢，可能真的比较有受惠的，我想是快筛跟疫苗啦，因为这两个是所谓的防疫股里面，整个防疫概念股里面最纯的，它真正是用在防疫上面的。那一般我们讲说概念股就可能周围相关，那有关联到的供应链啊，或是一些会受惠受害潜在影响的，我们可能都把它归类为概念股嘛。那在这概念股里面的其他东西，我觉得就稍微看看就好啦。那如果说你相信美国的经验的话，也就是说他们的确诊案例一路往上冲，他们的死亡数量也有开始在往上加，那 Delta 也是持续的在肆虐，可是他们的所谓当时因为疫情而加分的公司，像是 SaaS, 像是 Peloton, 像是 Zoom Video Communication, 或是其他 Work From Home 会用到的东西，你都发现说他们的表现并没有在因为后来的疫情有在往上拉。但是这也可能因为民风不同，我觉得台湾人就是特别怕死之类，有没有可能？我觉得是非常有机会的，因为台湾人真的超怕死的，所以会不会我们因为这个确诊数量上来了，所以呢我们又重新的回到那种超级严格的封城，那这个宅配叫爆、物流叫爆，那再一次的再复制 一样之前的行情，有没有可能还是有，这是民风不同的部分啦，只是你就选择你懂做的去做就好啊。我自己就会选择这个东西，我真的是不懂，我就不要去做它，因为我早就觉得疫情这种东西钝化了，只是没有想到在台湾这边影响还是很大啦。那上一集有跟大家提到说那个什么一个机师嘛，长龙的嘛，然后后来被处分被开除掉了，那就有听众私讯我，然后就好好的跟我讲，他意思讲说，这个挨打应该要谴责他一下，就是他欠骂或什么的，那为什么我都没有去骂他或什么的？其实这个类似的一个要求我收过蛮多的，为什么你都不赶快多骂一下那个共产党？为什么你不骂习近平？你们是不是中共同路人？好，这个你没有骂的机师，是不是因为你以前也是飞行员，你有同事在当机师，所以你对他们比较好什么的？其实真的不是这样一回事啊！我就是跟大家讲我的观念是什么。其实老实讲，那个机师去红干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你说什么现在机师被大家讲的是像过街老鼠，什么一个修车厂老板说他自己不要修什么飞行组员的车，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低能嘛。那当然这个飞行员他本身也是低能嘛，你没有照规矩来你就是低能嘛。那我就是很讨厌花时间去纠结在这些就是在做很奇怪事情的人身上哦。就像我跟大家提到的，我是很注重这种所谓的防卫性驾驶。那防卫性驾驶不是只有用在开车，你用在炒股也是，用在生活也是，你就是要随时去假设你身边的人都是他妈低能，全部都是低能。那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我该怎么做？即便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了，你还是会在路上被跨越车道来撞你的计程车，倒车过来撞你的撞道。就是世界上真的有很多这样子的人啊。这个机师，你看他现在雷完，全部人去攻审他，屌他一顿，你可能心里觉得很爽过瘾这样。大概一段时间之后，一定又会有哪一个阿北，什么家里有什么谁回来。然后之后呢，他们明明要什么居家观察还怎样的，就他就跑出去，然后什么没有戴口罩，然后最后面就传染给别人什么的，然后变成一个防疫破口，然后全部就开始去干那个阿北，然后就是这些公园的阿北就怎样，就像前阵子说什么，为什么公园要封起来，就是我们要去防这些阿北阿婆，他们整天都在公园里面走来走去，就大家会习惯要去找一个人来当那个发泄的，他们到底是不是低能？是啊，可是为什么要花很多时间去站他？我觉得这是比较我想不通的，就我不会想要这样做啊，你知道，就像我们今天。终于，妈小孩睡着了，终于可以打电动，超久没有打 ，LOL 打开来，我最多就是打个一个小时，最多就是两场 top， 没有办法再打更多场，就是会遇到那一种，他一上线他就挂网，他就摆在那边挂网，就好像别人的时间都不是时间，这是一个十个人在玩的游戏，然后对面的也不会因为说看到你挂网，除非打积分嘛，那他们就直接无脑上分，他们很高兴这样，可假如是玩一般的 NG， 那他就会觉得，对面少一个其实也是破坏我们游戏体验啊，那我们队友少一个那绝对是游戏体验整个破坏，就是有人要挂网，或者就是有人他就是被杀了两三次之后他就是不爽，他就是要回去然后把装备都卖掉然后就在那边摆着，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人。那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可能22、23岁的时候，我会跟着，就比方说今天媒体跟我讲说啊，指哪打哪哦，他指这个是谁害的，我就开始去他脸书干他什么，稍微年轻一点会这样。然后后来就会发现说这样的人真的太多了，就是你花精力在他们身上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做的任何一个规划，不然说告诉你说什么不要焦虑啊，然后要如果你是有经营企业的人，你应该现在可以怎么样去调试啊，那以及可以去不管是你要赌看看什么，我们在做任何分析的时候都是基本上都是基于直接告诉大家说你要去假设就是有人会雷，所以你要跟疫情共处，因为就是一定会有人雷的。好，那虽然这个跟疫情共处这个说法可能在台湾发现大家是无法接受，就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就是那种所谓的差一分打一下嘛，就是我们要尽可能的什么东西都压到最低最低这样，即便可能连那种防疫模范生以色列都告诉你很难办到这样的事情，然后美国那你会讲说美国有一些所谓的反制的然后不打疫苗的，好，那他可能例外，但是你找其他国家其实很少像我们可以把这个确诊压成这样子的，好，所以在这部分表现我们真的很强没错，只是好，当然我这个人为言轻啦，好，所以我讲的东西也只是就是跟大家提醒一下而已，我也没有办法说我讲了这个然后我们的社会风气又改变嘛，这是不可能的嘛，而且很明显看起来因为疫情的影响，这股票市场还是可以跟着杀嘛。然后虽然我觉得这是有一点交互的讯号在里面，然后这接下来我可能要跟大家讨论跟分析的。不过其实你要讲说是疫情点了这把火开始去做修正，我觉得还算 OK， 然后它还算是一个 OK 的找理由这样。那只是其实每次的修正它不会因为只有一个单一的理由，几乎都会是有很多的原因夹杂之下。像去年可能这个1月30台股崩盘之后，后来换美股在崩的时候呢， 那你会说是因为疫情嘛，终于烧到他们家门口了嘛，那外加这个最后面其实真的会造成那个一个很大的一个低谷呢，我觉得可能是跟那个流动性暂时出了问题有关系，就它不会是一个单一事件就造成这样，它一般就是怎么讲，就像是那个起司理论啊，当所有的洞洞都连成一条线的时候，就是要出事情的时候，所以每次出事情的时候，每次有修正，每次有大跌的时候呢，它可能就是有很多东西坏消息呢刚好连成一线，大概是这样子。那只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疫情的东西给 rule out， 就是把它给划掉的话呢，那你要注意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这还是重要的啦，因为疫情的东西在国外对股市的影响已经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那我觉得其实在这个疫情的一个大的包装纸之下的，其实有塞很多其他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去稍微了解一下里面到底包了什么。好，那首先现在应该很多人都在期待第四季的苹果发表会嘛，不然说像我自己就想要换新手机啊，那可能换一台新的 MacBook Pro， 假设有出来的话，那是用这个 Mini LED 的嘛，那就会想要试看看啦。那新的手机如果说它真的有一些很酷的功能的话，就刚好我的手机的蓄电量也变差了，我又不想换电池，所以可能就换一只新的手机，就旧的手机就拿去给我儿子看那个什么 Baby Shark 嘟嘟嘟之类的。他还没有开始看啊，阿弥陀佛，之后开始看的时候应该我会觉得那个精神受到折磨这样。好，那总之就是很多人在期待这个苹果发表会嘛，那其实苹果发表会会落在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后，我们也会在我们的 Telegram 的那个美股群组里面直接文字直播，就我不是会在那边跟你打字做什么，反正大家就会直接在那边讨论，就蛮热闹，每次苹果发表会的时候我们那个 Telegram 都超热闹的。好，那当然这个最主要要关注的当然就是 iPhone 13是里面的主角啦，再来可能就是 MacBook Pro 这样子。但是今年苹果的供应链表现其实算非常的平庸，其实往年大概甚至在第一季第二季股价就已经动起来了，然后到第三季就已经差不多准备出货给大家了，不只是手机出货，股价也准备出货了，等你拿到你的 iPhone 之后，哇，这个 iPhone 太帅了，赶快去买供应链，然后你就是刚好买在一个高点。那以前是这样啊，那只是今年的状况真的比较不一样。那其实本来大家的推估是说，有可能今年的题材太多，能够炒的东西太多。你知道我们在年初的时候炒传产航运嘛，然后之后后来这个电子零组件啊，电子相关的，然后晶圆代工什么，在四五月又复活，又开始继续再炒一波嘛。所以有太多东西可以炒了，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大家就不去炒苹概股了？本来是有很多的假设是这样，可是现在看起来，我觉得其实苹概股好像未必有被冤枉。虽然其实我们看一些公司，比方说台表科、玉晶光，它的营收那个趋势是有开出来的，台骏营收趋势也是有开出来，可是就是没有到大家想象的那一种，就苹果说它拉了9000万台嘛，那应该可以开更好才是，或者说毛利应该要再更好才是，就是有很多差强人意的地方啦。那目前我知道的一些状况是这样，就是有可能是苹果这边啊，即便我们在大量的外媒，像是彭博什么就写说，这个苹果一定是最有谈判能力的啊，你们大家什么网通啊，那这些工业电脑厂啊，你们都有可能会缺货，但是苹果不可能会缺货，因为它力道最大，你们大家供货一定都优先供给它。好，只是现在就有一些杂音出来，就是说可能苹果它也是有遇到缺货的问题，所以一只手机没有办法组出来之前，那我当然就没有必要去跟其他供应链现在就拉一堆货进来，因为手机也组不起来嘛，所以呢你们就先东西放着。那也因为这样子可能会导致营收的递延，这是第一个剧本。第一个剧本就是说营收可能会递延，就是苹果的估计是没有错的，那这个东西一样会大卖，然后一样是照他们预期，那这是第一套剧本。那第二套剧本当然就是苹果有没有可能错估情势了。那其实第二套剧本在前阵子就有稍微被拿出来炒过一次，那时候讲说 iPhone 12卖太好，好，所以呢 iPhone 12卖太好可能就影响到 iPhone 13的换机潮。但这个我记得我在节目里面有跟大家提过我的看法，我的看法是应该是不会有这个直接的影响，听起来蛮合理，但实际上不会是这样子。为什么 iPhone 12会卖特别好呢？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华为被制裁，华为被制裁之后整个市占是跳楼，然后它被小米、荣耀、OPPO， 然后以及 iPhone 给补上，就是他们把他本来的这个高市占率给抢下来。那也因为这样子，可能导致举例来说 ，iPhone 12就卖得不错。所以你说，会不会因为有很多人去买了 iPhone 12，所以导致 iPhone 13的换机潮就会减缓？我自己是持反向意见啦，就是会换 iPhone 13的未必是那些 iPhone 11，然后他现在换 iPhone 12，所以他就不换 iPhone 13。有些人是逐代在换的，还有些是隔代在换的，还有些最疯狗就是到现在都还在拿 iPhone 6，换了好几代电池，头好撞撞的那一大堆这样子的人。所以搞不好今年 iPhone 13够香的话，大家都会换。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要等到实际上发表会出来之后，然后我们看看股价的表现。然后注意哦，我说看看股价的表现，很多人会想说我们来看看舆论的表现。我告诉你，舆论都不准啊！之前那个 AirPods 被骂得多难听 啊，白痴才会挂一个那个像是一个外星人的天线在耳朵就爆卖，然后每一代的 iPhone 都会被人家骂说什么换这个 CP 值这么低， 爆卖，你直接看销量是最准的。这也是我前几天在脸书上写一篇文，我就是觉得你知道现在市面上太多这种评论家了，而且这些评论家你知道其实如果你要去做一个单纯的评论啊，好不好，坏不坏，好不好吃什么，那又还好，可是很多人喜欢去挑战就是实际上量化的数据，举例来说销量、点阅率、订阅人数，那或者是这个转换率，很多人喜欢去挑战这个。什么某某 YouTuber 他影片这么难看，他凭什么都是台湾订阅冠军啊？为什么他可以上发烧？或者说什么这个某某手机明明就这么难用、这么烂、这么贵，为什么他可以卖最好？那代表那就是你的问题，你买不起而已啊。那那个 YouTuber 呢，可能就是刚好不合你胃口而已，就是他符合大众的胃口。举例来说是这样啊，所以其实你还是直接看实际的这个数据是最准的啦。那我个人是觉得，在这个他正式发表之后，假设说供应链或是苹果的股价表现不错的话，那可能就已经开始在跟你反映一些事情了。但很快我们可以从市调公司这边得知到一些讯息这样子。那苹果其实他已经很久并不是在靠这个硬体作为主力了，我觉得他其实主力是在软体跟服务这一块。那只是现在他可能在日本这边又遇到一点挫折，就是未来可能在他苹果商店上面还可不可以像之前这样子都跟大家课所谓的苹果税，高额的这个 App 的税 30%，还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可以持续下去？我觉得这会是未来在这种反垄断里面会持续被挑战的啦。所以，苹果这家公司，我自己一路以来都是没有在，就是比方说什么大买它或什么的。反正就是，当然你一定要持有一点苹果嘛，不然你怎么买美股？你一定要有一点嘛。只是，不会把它当成一个认真的配置啊。就是其实惯例上，我是比较喜欢去玩这种，好像是供应链这样的东西。只是今年的供应链呢，表现真的是还蛮鸟屎的这样子。然后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现在可能发生的状况。那除了这个苹果之外呢，今天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啊，就是中国这边在做这个 CIS 啊 ，CIS 感测器。那 CIS 感测器它是有可以用在举例来说车上是可以用哦，这个那或者说这个手机上还是可以用哦，就感测晶片、影像感测晶片啊。那这个中国的 CIS 大厂呢，就砍单哦，砍了台湾的一些供应链的单，所以你看到一些 CIS 相关的公司今天可能表现的，当然今天其实你看什么都不太准，因为什么东西都在跌嘛，只是可能 CIS 相关的公司跌的特别的大。那其实这个砍单下去呢，公司派这边有流出来的说法，就讲说啊，是因为想要涨价，然后涨价人家不接受，所以就砍单，讲是这样讲啊。但是我听到实际的状况不是这样子啊，实际的状况呢是，其实就是终端需求的减缓啊。那他做这个 CIS 感测晶片是比较偏向所谓的非屏手机啦，就是其他的手机这样子。所以如果说，我们看到 CIS 大厂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是不是，他可能也是某种程度在反映说，就是所谓的非屏手机在接下来的表现可能也没有那么好，就是换机潮，要么是被高估了，要么就是其实这个需求库存是已经被补足了，所以呢没有必要再下单下这么多了，所以开始去下修，然后开始去砍单。那这也是大家要注意的，然后也就是我们可能在年初就有跟大家提，那时候不是什么率先插旗啊，就只是其实供应链要反映的剧本就是那几套啊，那 overbooking 的剧本现在可能就开始正式的被拿出来用。那一些重复下单的状况呢，可能会开始慢慢看到更多新闻在报，因为也注意到一些通路，比方说像看那个 Best Buy， 那他们在电话会议里面就提到说，他们很自豪，他们现在把这个库存的数量给拉上来。那当然会很自豪，因为库存的数量高，代表说他在接下来的各个 holiday、 Black Friday 或是 Christmas， 他都有东西可以卖嘛。你没有东西可以卖，你就完蛋了嘛，你就没有赚钱嘛。那可是当然反过来，对供应链来讲说，他的这个库存拉高呢，可能就是代表，他家已经建立了妥善的库存了，所以不会像可能这个年中年初那时候很紧张嘛，因为我手上拉不到货，那你拉不到货要怎么办？赶快到处都去下单嘛。那你到处下单可能就会造成这 overbooking， 所以他会从通路这边，通路已经被满足了，就会往上反映到这些可能品牌端，就会很明显的感受到他们的拉货数量减少了，那再来就是可能会在网上继续反映到这种组装厂，然后组装厂在网上反映到各个元件厂，然后最后面可能最后一关，就是如同我们一直跟大家提到的晶圆代工那边可能才是最后一关，会知道说现在行情整个已经逆转了这样。那但是也不要过度的看太坏啦，你不要觉得说每次讲都是好像很居中，你到底要看坏看好，你没有，因为其实你本来就是不可能一路把它看坏到很坏这样，因为我还是一个死多头你知道吗，所以我最多就只是我假设有预测到
前面有一些逆风的状况，那我会调整一下，整理一下，可是最终我是要做多的、啊，所以我可能就找个，我觉得到这边就差不多了，我就开始继续进去做多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跟大家分析事情的时候都不会把话说死，因为真的没有办法把话说死，太多事情会改变的。好，我们可能前几集还跟大家讲说，这个你看到 IC 设计，然后这些在赚授权金的矽制材厂跟着涨或什么的，那其实他们很多都是出货给这些手机啊，就你有想到隔了一个礼拜之后，突然告诉你讲说手机拉货减缓这样，就这个是你在上个礼拜是没有办法想到的事情哦，所以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要怎么讲，当然我们可以多少就去期待到说下半年会遇到 overbooking， 只是那个重点都是 when 哦，就像我们都知道会崩盘，一定会崩盘的嘛，可重点是 when， 你就是很难猜到那一个 when 这样，那你当然最保守的，你可以在过程之中就开始你发现怪怪的，有一点味道了，你就一路减码，可是你可能。怎么讲 ？Overbooking 是在今年三四月就开始在讲这件事情了，所以你从那时候就开始减嘛，那你也减太快了吧？好，那现在才减，会不会又有一点快？还是说这是刚好？就是现在解码是最合适的，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你讲这件事情。好像外面有总经专家讲说，台股第四季就是反弹就可以出嘛，然后有人这样说嘛。啊，可是有人觉得说，其实台股明年第一季还是有很强大的动能啊，因为 Intel 跟这个 AMD 呢的伺服器新架构新东西呢，可能又有很强的拉货潮这样，所以其实台股的这个然后电零组呢是淡季不淡这样，所以有很多不一样的说法。只是很多东西我们还是得随着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样的状况，再慢慢去做调整这样。那只是目前我们这个礼拜得知比较不好的东西，第一个就是苹概股开出来的营收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好，所以有可能苹果错估或是这个营收递延两个剧本。那再来就是在中国这边的 CIS 拉货，那是直接砍单，那砍单呢就是表示着可能就是有遇到我们刚才讲到的，可能终端这边库存是够了，那或者是说他们预期之后没那么好，所以先砍还是怎么样，这都是有机会的。所以去做了这样的调整之后呢，对台湾的这些供应链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在前阵子的大跌，可能像我自己是就敢干进去吧，然后那时候最大跌点的时候，不是就这个多少几批几批这样一直丢一直丢这样，然后只是在这一次我跟大家说，我一直没有拉回之前的水位嘛。然后在昨天甚至在 Telegram 里面有分享了一个，就是我在台指期有一亿两千万的一个这个避险的空单啊，看起来很多啊，但不是真的拿一亿两千万出来，那个大概一千万就可以了哦，就是在这个指数期货里面呢，然后保证金不是说你放到总市值这样，就是我放一个空单部位。那本来贴出来是想给大家笑，因为我每次想要去做避险的时候，后来就反弹了，就是我很常当祭品这样，我的空头的部位做的不太好这样。那只是这一次可能刚好被这个疫情加分到，所以空头的部位有稍微捞到一点这样子。当然多单的部位也是有遇到获利回吐的状况这样。那我自己是会随着我知道的一些讯息跟消息继续去调整这样。那只是当然每个人的判读可能不一样，我在这边就是分享我的判读。那只是我的判读也可能会是糗的，所以如果你发现我哪边很常糗，比方说像我自己跟你承认说这空单很多时候想要去避险的时候后来就反弹嘛，那你搞不好可以跟着我对着做，反正重点是大家来这边都希望可以赚到钱啦。好啦，那今天这期节目今天稍微跟大家点到这，然后就说我们目前看到的一些不管是屏手机还是非屏手机，还是说美国的通路商，这些通路商像 Best Buy 它不是只卖手机，它什么东西都有卖，那你也可以去观察其他的通路商的状况，如果说他们的库存都有拉高的话，他们都有足够的电视电脑 Chromebook 手机可以卖的话，那当然这个对于供应链来说可能就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那影响的这个time span 大概是多久，就是那个时间点大概会多久呢，我自己可能会抓了不起就一两季啊，我就是最终台股应该这个趋势是对的话还是可以继续做多啊，那我觉得动能可能就会转换到像是这个电动车啊，三大半导体啊，二三大半导体这边，我觉得这是未来可能比较强大的动能啊。好，最主要是因为手机在今年表现不好，有时候就要开始去注意说，你知道像古早时代可能这个 NB 供应链是一回事，大家会吵这样，只是你现在就是很少很少听到人家会吵说什么笔电供应链就不行了，然后苹概股可能吵了好几年，但会不会到比方说一两年之后大家发现就是新的股民进来他根本不知道苹概股是傻小，就是谁会炒苹概股啊，就是可能那个环境就变了，可能现在大家都是炒说什么特斯拉的概念股是谁，即便可能台湾真的没有那种很纯的特斯拉概念股，可能就是什么MIH 啊，或者说其他的然后这电动车的供应商啊什么的，就可能就会变成新的主流什么，所以市场其实是 一直都在变化的，所以你要做主动选股呢，你就要一直跟着市场在走，然后希望自己不要被淘汰。但是如果说你发现自己真的要被淘汰，就永远都还是记得你可以回去做这个指数投资，相对保守，而且其实是最适合大家。因为你做主动选股，我必须得讲，主动选股里面输家是绝大多数，输家真的是绝大多数，能赚钱的人是少数啦。好，那可能在下一集我会跟大家分享，应该是一两集啊，那讲一下说，就我们世纪帝国有一个朋友，然后他是我自己的朋友，只是我想要介绍他一起来打电动，因为他常过一起打电动，然后后来我都跟这个财经圈的人在打电动，就有在炒股的，然后可是他不会炒股，那我就觉得这样不太好，因为我们大家都会炒股，我们大家都会聊一些股票的东西，所以你不会好像不太好，我就教他这样，然后我教他的过程中其实就获得很多很有趣的一个 feedback， 然后那个过程其实我觉得蛮适合分享给大家，所以可能接下来的一两集如果我记得的话啦，因为我现在刚好想到这件事情，所以现在来 flag 一下，就是我还蛮想跟大家分享说，就是在我教导他怎么炒股的过程，速成班哦 ，Skype 打开来，直接跟图打开来，基本面打开，教你怎么样看，然后呢，他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好，大家这样。好，那我们进入 Q&A， 第一位中原大屌哥，他说幸存者偏差态度矫正。哎，大你好，上一拜听你分享跟 Lisa 交往的过程，超正欧洲贵族女生在 Facebook 上认识，然后两个月就来台湾找你，又号称你比金城武帅，看这怎么听都是诈骗情节，搞不好十万个例子只出一个古癌吧。那请问艾大这样算不算幸存者偏差？我朋友谢老板听完也开始向往欧洲洋妞，他也是你的忠实听众，那可以帮忙态度矫正一下他吗？这是救人台啊，古癌请艾大莫忘初衷。那最后想问艾大有没有听过这个研究过大盘的投资策略，之前看过一种叫黄金分割率，分别跌到 0.79 0.62 0.5，然后就可以分批布局指数 ETF， 请问艾大有相关的资讯可以分享吗？谢谢艾大，祝福全家顺心，癌保健康，继续秋口干你娘。然后你上面讲说这算不算是一个幸存者偏差，当然算啊，其实你硬要套的话，你本来就不可能去复制每个人的经历，你懂我意思吗？就像好，就算你真的像我一样好了，然后你教了一个就像你讲的前面都符合，然后只是下面他不觉得你比金城武帅，他觉得你比基努里维还帅，干那是高一个等级的东西的，所以就是我们东西会不一样啦。啊，你也可能会遇到说，就是他觉得你很帅，他来台湾找你，就最后面他其实是一个就懒觉比你大，然后是诈骗集团这样，就是怎么讲，你本来就很难去复制每个人的经验，那这样算不算是幸存者偏差？我觉得幸存者偏差就只有在那种你忽略风险的时候才算是幸存者偏差啊。如果说你想要去交一个什么欧洲的女朋友，这个没有幸存者偏差的问题啊，就你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交到而已，然后大家讲。然后下面你说有没有听过这个黄金分割率的接刀的方法嘛？那这个听起来有点像是那个德国股神的鸡蛋理论哦，你可以去找一下鸡蛋理论。那总之就他教你就像烙一个鸡蛋这样子哦，什么时候要买进，什么时候要卖出这样子。那你说用黄金分割率 0.79 0.62 0.5 听起来是还 OK 哦，但是 0.5 这个你应该就比较难等到哦，这个要局势大股灾可能才有机会。你说 0.79 0.62 就是股票分别跌掉 21% 跟 38%， 这是有机会的。那跌掉 21% 的时候你就打一单，跌掉 38% 的时候就打一单，意思是这样嘛，这样的话可能是有机会等到，但是很难，真的很难，这就是 market timing， 就是想要去择时进出啊，择时进出真的是市场里面最困难的事情。一般来说你去投这种指数型 ETF， 你还是会用这种定期定额的方式会比较好，因为你真的难以去预测市场，但当然你可以选择你去等啊，你有一个网站我建议你去玩看看，好像是这个 ETF backtest 吧还是什么，我忘记，我之前在 Telegram 也没有跟大家分享过。那这个网站呢，就是它有一个回测功能哦。那时候有帮大家跑过啦，就是如果说我们在投资美股的大盘，然后我们都只等，好、哦，就只等负 20% 的时候才进场，然后跟我只要有钱就丢，哪一个绩效比较好？哦，最后面绩效比较好的是我只要有钱就丢，哦，大概是这样子。但如果说你是怎么讲？就接下来十年、二十年，因为你回测的东西不代表未来是这样嘛，只是我们至少回测是一个你可以去告诉自己说我是有数据支持的、啊、就数据支持之下，其实你就是有钱就丢，会比你一直痴痴的去等一个崩盘再丢来的这个效果是更好的。下面为 IG 他说五星吹捧，哎，大家可以帮忙分享一个小小，然后后面被卡掉，他说 YT 频道跟 Podcast 都叫干话随身听，是每周更新一部搞笑影片，然后是 Podcast 的精华剪接下来的，动画品质绝对精良，我就烂，哎，大太贵付不起业配费，只能留言蹭蹭看。然后 OK， 那下面为这个 Mega Core 他说 MV 打断了我的鼻梁，最近才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上古集数，主委推荐 Mary C 的 Future Cheer 的 MV， 那之前只有听歌，但是看完后深深觉得这支 MV 在我心中有排名到 Top 3 我觉得那个 MV 确实是蛮感动的啦。然后他说，不知道小竹委诞生暨哽咽事件之后，有没有让这支 MV 上升到竹委的 Top 3， 还是有其他排名，可不可以让我推一下 Soil and Pimp Sessions 这个日本爵士乐团，看能不能突破古埃的耳朵，冲上耳认成。那这个乐团跟追名林琴合作过不少次，但我去对了一下，跟东京事变的团员是不同的，所以这个有点像是他们的那个怎么讲，一时间忘记那个字叫什么，反正就是他们会有side project 啊，就是另外一个计划，这样跟可能不同团员混在一起之类。像那个 Radiohead 的 Tom Muir 就有跟Red Hot Chili Pepper 就呛辣红椒的 Flea 哦，他们就有组一个什么 Athens for Peace 吧，干那个团超赞的，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团。然后大家说主推 Yume Makase， 我不会念这首歌，干反正我也不知道这歌名是在公三小，就是好听啦。那或者是 Lonely Dance Club， 只能说 Spotify 推歌或是找歌的功能实在是让我毫无抵抗的付了8年的年费。All hail Spotify， 但你的股价怎么这么靠北烂？这个 Spotify， 你有听我上古集数应该知道我有投它，只是后来我把它卖了，就是遇到那个审查事件嘛，就是我觉得干。妈的，你这样审查别人，你要怎么样做大变成大平台啊？不过我必须得说 ，Spotify 真的是一个很强大的 App 啦，它是真的是很方便、很好用，然后它又有跟那个特斯拉整合，所以确实是一个好东西。那你讲的歌我再听看看，非常感谢你的推荐。下面这个 House 7， 他说我四面碰壁，寻求解惑。哎，大你好，谢谢你提供中肯到靠杯的股市经验跟观点，让身为菜鸡的我可以在股海中不至于灭顶。那虽然说从进入股市到现在算是负成长，但比起杀进杀出的快活，还是不如稳扎稳打的安定。那全台大去年10月我购入了00881， 5G 的话题一直都是老掉牙，但我想知道我应该要如何展望未来，哪些焦点，怀抱希望，或是可以提点我应该要注意什么环节，作为我灵活配置的手法。挂号目前配置手法就是抱着。那最后诚心祝福台大跟台大家人们还有可爱的狗狗身体健康，健康就是财富。我一定要让台大念到留言，然后念到了。那我个人是这样建议你啦，就是怎么讲，主题型 ETF 是给至少他知道他要投资什么东西的人买的。那你并不是说你看到什么，随便举例啊，什么 5G ETF、电动车 ETF、ESG ETF 还是杀小，那你就买，这个是错的。好，因为有时候里面包的东西不是你要的东西，就像是他在外面挂一个很漂亮的名字，然后实际上里面包的东西他妈一堆垃圾，是有这样的可能性。我不是说这是 ETF， 我只是提醒很多人，他就是看着主题他就跑去买。但是实际上我们之前有一集有跟大家拆解过，我记得是 QA 吧，然后有一个听众他就是留言讲了一个 ETF， 我就直接现场示范嘛，电脑直接打给他看，那里面就有他的持股嘛，然后持股之后是不是就一个一个念给你说，我每个都知道他在干嘛的，这个我不会这样配啊，这个我会加什么，这个我会减什么，就我会这样选择啊。所以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我会去买主题式的 ETF 呢？要么就是第一个他选股真的超强，他选到一堆我根本不知道的东西，然后重点是他的费用又够便宜，我就选择去买，然后做长期投资。那第二个就是我对于这个领域真的是不够了解，但是我知道他选的这些东西都是可能是一时之选，所以呢既然我不够理解，那我就交给他帮我投资，只有这两个可能性。如果说我对于这个产业真的非常了解，我会选择我自己去配置而不是交给你去配置。那再来就是如果是像你这一种听起来是不是那种股市老玩家，就我看你讲话应该是比较像是那种菜逼吧啦，菜逼吧拿这种所谓的主题型 ETF 当成你的配置的核心，我是非常不推荐啊，我真的是非常不推荐。还是要记得我们之所以一直跟大家 loop 说那种指数型 ETF 指数型 ETF 一直 loop，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是最适合大家的，真的是最适合大家。就如果说你对于市场都是一点都不了解的话，你就是靠这个去赚一个市场的平均报酬，就这样。但是主题型的 ETF 就未必是这样，如果说他压错，或甚至好，就算他压对主题，可是他选股选错，那可能影响都会很重大。所以我建议你第一步你要先了解你到底买了什么，你不可以说什么我就是长期持有稳扎稳打，重点是干你连你买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有点像是怎么讲，你因为我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然后你交了一个男朋友或是女朋友，然后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干嘛的，你就说反正我相信感情最终就是会开花结果，就是跟他在一起10年就对了，你会这样做吗？不可能嘛，你要先了解人家嘛。那看起来就是你根本就不了解这个东西，所以我建议你先去了解再说。下面有这个换个交友软体吧，他说 高雄外汇加密仔。那诸位你好，先谢谢念到我祝诸位全家三加一鼻梁健康长大。那本身是做外汇跟加密货币，去年听了你的节目，今年四月初才第一次买美股。那目前资产配置是外汇 60%， 加密货币 30%， 美股 10%， 外汇加密货币都赚了不少，但美股买到现在都没有动，美股资产只有涨 5% 左右。虽然觉得美股很有市场也很看好，但我承认自己选股能力很差，所以心里一直有声音问自己要不要放弃美股，转投自己熟悉的外汇跟加密货币就好。想问主委，以考虑自己的投报率来说，怎么做自己的资产分配？好，这个问题问得很不错。那最好的一个，应该说最经典的一个回答，应该就是告诉你讲说，你就是做你擅长的东西就好了。哦，理论上是这样。好，但是另外一个回答的方式是告诉你讲说，你这个资产配置其实是 OK 的，就是你本来就不应该把你的资产都压在单一个项目上面。哦，可能你的资产配置，好，你有房地产的，它就算是一个资产嘛。啊，你有股票的，你有一点好这种外汇的，那同时呢，你有一点加密货币。虽然加密货币我不建议大家把这个占比拉很大，除非你真的是币圈老司机，不然可能占比就小小的，这样就好了。那你说你这个美股的部位有10%，然后你的美股资产只有涨5%，这个是有一点差强人意，没错啦。因为美股今年大概涨了20%+了，大盘哦，也就是说你傻傻买大盘，你今年就是20%+，可是你只有5%，你就是被大盘屌打。但一样，你被大盘屌打一两年，其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人可能都会逆风。但如果说你已经玩了好一阵子，都发现自己打不赢大盘，我还是会建议大家，就是你至少你可能就拿一部分钱去买大盘，一部分你自己选股，你不要搞到后来两头空，就你什么都没有带走这样。那我觉得你现在这个配置是没有太大问题，就你不用说什么，因为你美股这边受到挫折，所以你就把美股的这个资产配置给砍了，不太对。应该说你美股这边你买，然后你只涨 5%， 你可以当成是好，可能我的天分在外汇跟加密货币这边，所以美股这边我就买一个市场的平均报酬就好，我就去买 VTI、VOO 就好，或者是我就去配一个这个股债配，然后放在那边就不要动，就当成是资产配置的一环。我觉得这样做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就当你发现说你主动选股是比较没力的话，可以试看这样子。好，下面这个朱卡 YYC 他说五星吹啦，癌大安持续听股癌超过一年多，去年八月有一些闲钱开始进场买0050、00692还有 Tesla 跟 Nvidia， 然后就丢在那边不理他，结果最近打开来看数字都是正的。好，这个就是傻爆上天堂的一个经典案例，然后觉得很赞，果然跟着世界走就对了。那有朋友短线当冲仔，每天都在脸书上吹嘘自己股票投资又赚多少又赔多少，前一阵子市况很差，一天到晚都在当冲，一直说下次不玩了，结果明天继续赔钱，看了真的很烦，真想叫他把癌大的 Podcast 听1000遍，还好我跟他不熟，所以不管他，当笑话看看就好，哈科科。那感谢癌大，祝福癌大全家平安顺心，老婆好正，小猪尾好可爱，秋口持续掉牙眉。好 ，OK， 那非常感谢你的支持。那还是要注意，你有这个啊，你说0050你摆着就算了，可是什么 Tesla 跟 Nvidia 这个要看一下，你要稍微要看一下。你只有做主动选股，你不可以说什么你部位就放在那边就不动，因为真的是随时都会有各种状况的改变跟变化，所以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好，下面这个 Hanks Xu 他说，科科科五星吹吹爆，谢谢你。下面一个不干支那狗他说，倒没有要清零，是没有达到疫苗覆盖率之前疫调要持续做，一旦疫苗覆盖率达标后你不开也不行。哦，这个说法我是完全认同的，没错，其实就是大家都要先打到疫苗啦，那打到疫苗之后呢，其实就是放宽心啦。好，下面有这个 Ray Chang KKK 他说 RRRC，那五星吹到天上去，想请问诸位，最近联电一直在创高，很想上车，但是实在不知道这种情况要怎么样寻找进场点。股市菜鸡，谢谢诸位，祝福诸位平安快乐。然后今天就杀下来给你了，但是，要进场还是要稍微小心一下啦，因为就我所知啊，联电的产能已经是满的，哦，那他现在推升它股价的动力就是涨价，你就讲你的生产量已经是满的了，所以你要怎么样可以榨出更多的营收获利还有毛利呢？就是涨价。那如果说你涨价，在各种的状况之下有可能趋缓或者说逆转的话，这就是你要小心的啦。所以，以我自己是，我觉得我不会想要去追这样的东西，但当然如果你想清楚的话，那你是可以随时找到机会就进去切入啦。那怎么样去找进场点呢？其实一般来说，进场点就是在波动大的时候。就如果说你真的很看好这家公司的未来，波动就是你的朋友，每次的大跌它可能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这样。那大跌当然就有两种派系嘛，一种就是边跌我就边减，另外一种就是我可能看到反弹才开始减，然后可能就看你是哪一种，反正这种东西真的是你要进去试过之后才知道啊。下面一位飞鸿夜月他说，当冲一时迷途一世， 五星吹捧吹吹，谢主委孟工股还大大离合。之前看到一两万元的违约交割，真的觉得嗯汤，且有感而发。先说一个故事，有一个家人本来在国外打工度假，准备带着白花花的钞票开心回国，不料俗话说老兵八字轻，果然出事了。在回来之前无意间碰触了当冲，然后发现当冲不用成本很开心，当冲一档 Apple 电动车镜头概念股，用一个月的时间进账，从他身上砍油砍了十多万，霎时间觉得自己跟股市相见恨晚。这个是讲那个嘉玲吧，我发现很多人在炒这支，然后他说 But 人生就是这个 But， 噩梦开始，那把信用交易的上限开到最大，挂号500万额度，开始重仓当冲同一支股票，那跟艾大讲的一样，进场的原因改变，从当冲那因为亏损继续抱着，腰股每天嘎空嘎上天，最后认赔300万杀出，所以他本来赚了十多万，然后后来搞到赔了300万，哇哦。他说我认为会造就这个原因，就是因为部位突然放大，导致自己控制不了部位，那此时不管如何都应该要立刻止血，挂号大部分都不可能。还是想请问，如果遇到这种损失太大砍不下手的状况，要如何应对呢？挂号救救之后的人。然后最后附上乔丹的名言，有些人希望奇迹发生，有些人祈祷奇迹发生，像是这个部位亏损到爆的，那剩下的人让奇迹发生，挂号主委正在做的事。哦，你这样太抬举了。他说祝主委大大家人一生平安，还有恭喜找到人生新目标。 OK， 那你说要怎么样面对这样的状况？这个状况就是两件事，一个就是心态炸裂。其实心态炸裂真的是大多数人在股票市场赔钱的主因，心态炸掉，你完全忘记你当初为何进来。像这个家伙他就是想要当冲，他要去赚这个 tick 嘛。其实你进来当冲的人，你在做这种 day trader， 就是你在做这种日内交易的，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你在交易的事情跟基本面几乎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你不可以说我买进之后后来被套就是有价值投资，嫁你老妈啦，这个是没有这样子来看的。你在做这种当冲交易的，你就是在交易两件事，一个就是资金，另外一个就是情绪，然后两个是相辅相成的。简单来讲，就今天这个多头气焰很高，你就进去冲它一发，这个是大多数的这个当冲者在做的事情。所以当你今天是在做当冲，你看错你就要服输，你就要砍掉。就像你是做价值投资者，财报开出来不符合你预期，你就是要砍掉，你就是要服输，你不可以熬。所以你的那个理由尽量那个前后逻辑是要一贯的。那很多人就心态炸裂，就是他然后无法忍受自己亏损的事实，然后呢他就开始去做更奇怪的事情，或是有一个更智障的，有一个说法是这样，那个什么终极赌博秘辛还是沙小，看网上都在写这个，什么就是你今天用一块钱去赌，赌输下一次就用两块钱去赌，再下一次就用三块钱嘛，就是怎么翻倍再翻倍这样上去，然后终有一次你会翻回来嘛。这个是当然，如果你讲说你是职业赌徒，那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人，你用这个就准备去死。很多人就是这样，他今天十万块输了，他想说我用20万把它拼回来，然后之后再30万再借钱，然后最后面就直到自己爆掉。你会爆掉的，很多时候你就一路爆掉，因为你整个心态已经偏掉了，那个心态偏掉，要做什么事情都很困难，不只是投资啊。就你整个心态炸掉，你做什么事情应该都是寸步难行这样。那除了这个心态炸掉之外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脚麻，然后脚麻也是很常听到的。那脚麻的人呢，其实大多数的状况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如果说你是知道自己在干嘛的，那你今天看到一个东西，它的内在价值是高于它的实际上目前的价格。就是说它内在价值是200好了，可它股价只有100，那你现在50块给你买你要不要 ?40 块要不要 ?30 块要不要，当然就是越便宜我就收越多嘛。所以对于这些人来讲，他可能也不会感受到脚麻，最多就只是他觉得啊钱不够了不能买了。但是这种人其实要比较小心，会遇到价值陷阱。之前有跟大家聊过价值陷阱。那当然有另外一派人呢，他的做法就是如果这个价格是对的，顺着我的方向走，就是凯因斯的空中楼阁理论、选美理论，这个东西是我可以用更高价格抛给下一手，这就是我持股的目的。所以呢价格是顺着我的方向走的，代表我是看对的，那我就可以加码或者说继续抱着。可是呢如果是反着我的方向走，那我就要把它砍掉。所以这两种人都有一个特性，就是他们不会脚麻，他们不会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如果你是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的人，你就会脚麻。脚麻就是我现在到底要不要砍，那你就开始跑到各个讨论区去问说某某某标的Tesla 还可以爆吗？就 AMD 还可以爆吗？那这个Zoom 还可以爆吗？还可以买吗？还可以继续持有吗？未来好吗？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嘛，你已经等到你被套了，你再跑来问这个问题，你不脚麻，那谁要脚麻？所以脚麻也是一个很常把大家弄死的东西，就你不应该脚麻。其实理论上是最好的状况是这样啊，就是当你今天发现脚麻，然后你会跑去各个讨论区问这样的问题，你应该是直接把你的标的给砍了。 你就直接砍了，你不要管说之后会反弹或什么，因为你从一开始就做错事情了，就有点像是那个法律人学的那个毒树果理论，你不可以用一个不正的手段来取得一个证据，这个证据是没有证据力的。所以当你发现你会到各个讨论区去问这种奇怪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马上把那个东西给砍掉。你怎么会去买一个你根本就不知道在干嘛的东西，然后你还期待它会上涨？你这样跟直接跑去赌场赌博有什么样的差别？甚至是更糟糕，去赌博那些人可能甚至他至少还会打牌或什么的，你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你就买了，你连他的估值要怎么样计算，他在做什么，甚至是对他在做什么你都不知道，然后你就买了，你只讲得出一句那种最经典的，哦，这个是那个做那个瓶盖股的，哦，这个是做镜头的，就这种猴子都讲得出来的东西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你在股票市场的对手是他的研究之深之广，他的能力，他的人脉，他的各种消息力都是你的几十倍，所以你什么都搞不清楚你持有的，你应该要庆幸说还好我今天只赔这样，赶快砍出去重新做人。所以千万不要脚麻，好不好？就是你还是要随时去警惕自己，就千万不要去碰任何你不懂的东西。好，那这期节目先聊到这边，拜拜。